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178面，178面，从第二行看起，从解。又观经云：余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经行者。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每一次讲到净业三福，我们都有很深的感触。因为这三条不但是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可以说是一切佛法84000法门都必须要遵守。三福后面此地没有引导，观经上记得很清楚，这三条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过去现在未来这些菩萨们要修行成佛都必须要遵守这三条，你说多重要。这三条，第一条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品，后面修持善业。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少一个都不行。特别是前面根本的根本，就是孝亲尊师。现在佛法衰了，传统文化衰了，也就是儒释道衰了，这三家都衰了。衰在什么地方呢？衰在没有人才了，学习的人没有了。我说学习的人很多啊，表面上看是很多，那几个会有成就？他没有具备修学的条件，条件就是孝亲尊师。这个问题严重啊！没有真正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学不到东西。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现在到哪里去找沉浸的人？不但沉浸的人没有了，沉是沉实啊，浸是尊敬啊，沉实尊敬就是菩提心啊。没有这种人， 道统就传不下去了，就绝了。啊，现在修学，学的人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行持，他所学的是学术，是儒学、佛学、道学。啊，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所学就非所用，与他自己的生活、境界、行为毫不相关。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学得再好，讲得再好，啊，著作等身，这个人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甚至于还不如那些阿公阿婆，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老实听话，真干。哎，叫他念佛法门，他就老老实实念，念了几年的真往生，瑞相稀有，他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什么原因？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就像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种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这个善缘，无量诸佛加持他，他能信能愿肯念佛，这人往生了，不是偶然的。啊，知识分子很难生起信心，尤其在现前这个环境，我们把儒释道的三个根都丢失了。啊，所以现在学习起来特别困难。啊，现在所学的呢，那是搞学术性。啊，把这个儒释道三家的典籍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甚至拿来做批判。啊，现在有这种风气，嗯，比较搞这些，这都属于知识。啊，这是现代教学风气。古时候不是这样的，古时候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榜样，要学跟他一样啊，真的拿到佛陀、菩萨、阿罗汉的学位，真成就。啊，学儒有圣人、贤人、君子，这有三个学位名称的。那学道啊，我成神仙了。真有受用啊，真是利益，真是智慧。啊，现在没有了。那么这些典籍，我们真的能解它真实意吗？像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很难，所理解的是自己的意思，我认为是这个说法，你认为是那个说法，各有各的说法，啊，不是如来真实意，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就错了。啊，追究其根本原因呢， 我们没有遵守净业三福，把净业三福丢掉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之法都要用这三条做根，我们决定不能疏忽啊！前面我们把第一条学习了。啊，第一条确确实实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尤其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根之根没人教了。中国在从前这个根是小孩从一出生就扎下去了，中国谚语那个意思非常深刻，教儿婴孩，你看刚刚出生呢，这才能扎得下去根啊。三岁四岁他已经学坏了，扎根就难了，不听了。啊，就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做父母的子女不听话，孩子不好教；在学校做老师的学生不好教，特别是小学老师、初中的老师。啊，什么原因呢？他从小一出生，谁教他？电视教他。那个小眼睛睁着就看电视，他全学会了。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天天在学习。啊，长大上小学了，中国小学我不太清楚。啊，早年我在美国住。美国的小学我知道，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用电脑了啊，用电脑上课，电脑里面就收了很多资讯了啊。做父母就不错，我小孩好用功啊，啊，半夜在被窝里头还在读书啊，那知道在看些什么？啊，收集电脑里的负面资讯，啊，越学越没法子教啊。啊，去学校里头，美国常有啊，学生杀老师、杀同学、滥杀无。他从哪里学来的？从电视学来的，从网络上学来的。他不知道那是过，那是错误。他在玩游戏，啊，所以今天圣贤教育太难太难。讲有人听，听了很欢喜，不能落实啊，他做不到啊。啊，要想真的产生效果，必须要画一个小区来做实验。啊，像古老传统那样，我们真干，做出一个模型，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大家看了有所感动，慢慢认真来学习。我们错了，希望下一代别错。 啊，希望自己将来儿女结婚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把胎教找回来，啊，把杂根教育找回来，啊，再下一代就可以有救了。如果不从这上下手的话，就没救啊。这一代不如一代啊。啊，敬业三福第二条，这个地方也没引进去。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仪，这才是佛弟子。前面一条不是的，前面一条社会普通大众啊。啊，这是我们一般讲普世教育。那学佛呢？学佛从这开始。就是没有普世教育的根，你就不能学佛啊。所以佛法是建立在第一条的基础上，没有第一条怎么能学佛呢？第一条做到了再开始学佛啊。第一条是孝道，第二条是师道。佛法是老师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没有了，师就没有了。像盖楼房一样，孝是第一层楼，师是第二层楼啊。那么这就是教育了，这是佛陀教育了。佛陀教育从哪里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受持三规是什么意思？把佛陀教育的宗旨告诉你。古圣先贤的教育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个啊。为什么要教？教学目的何在啊？首先说清楚啊。中国这一套东西就在《三字经》上头一句啊，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教育的宗旨就在这一句啊。教育跟受教育的人都要肯定、承认人性本善。那善什么？圣贤呢？人人皆可以做圣贤呢。要用佛的话来意思来说，人人本来是圣贤呢。那那圣贤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那第二句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就是人人皆是圣贤，就跟佛法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这教学头一个，啊，教学跟受教的都要承认。啊，习性本善，这个本性本善，习性不善。那么教学的目标就是如何把不善的习性啊，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教育就成功了。教育跟升官发财不相干了，跟贫富贵贱也不相干了，你学圣人啊，圣人，好人，好人当中的最好人就是圣人啊，就读书明理，他有智慧，他不会做错事情，他不会害众生啊。啊，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啊，佛陀教育 从圣贤教育跨上再跨上一步的时候，走向出世间佛菩萨的教育啊，出世间的圣贤啊，究竟圆满的圣贤教育啊，现在人都忘掉了。啊，教育也是由这而生起的，就是因为有习性啊，所以苟不教，性乃迁，本善就变成不善了。那怎么个教法呢？教之道归一转，就是佛家所主张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家从守规矩教起，具足众戒。啊，先受持三规，三规就是告诉你这佛法修学的三大纲领。啊，第一个皈依佛，第二个皈依法，第三个皈依僧。啊，佛经上讲的，六祖在坛经上不是这么说法。他传三皈依是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就看坛经。啊，六祖距离我们大概1400年。啊，那佛法传承到中国，从汉明帝到六祖唐朝这个时代大概是700年。啊，700年不算短的时间了。沉船肯定出了问题。啊，不出问题能大师怎么会在坛经上这样说法？出什么问题呢？大家着相了。皈依佛，以为就是佛像，就是佛。皈依法，经典是法。皈依僧，是出家人。这就错了。啊，普遍可能都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他要纠正。啊，他用皈依觉，然后给大家解释：觉者佛也。啊，皈依正，正者法也。皈依净啊，净者僧也。这就说明自信三宝是觉真经，住持三宝是佛法僧。我们要皈依自信三宝，住持三宝有没有用呢？有用，他来天天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佛像，听到佛的名号，心里就要升起觉而不迷。那皈依觉吗？觉而不迷，觉而不迷才是真正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啊，正而不邪，那是真正皈依法。啊，净而不染，六根清净啊，一尘不染呐、啊，这叫皈依僧呐。啊，外面三宝，我们不要去管他。那比如出家人，这个出家人是好出家人，不好人，不要去管他。看到这个形象，马上提起自己，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个意思啊。啊，我们供佛像，通常供三圣。修净土的人供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是佛，观音是智 是僧宝，菩萨僧。那每一天你去念经，念弥陀经、无量寿经呢，这是法宝，三宝居住啊。你家里一个小佛堂，你看三宝居住，可是把觉真经忘掉了，完全搞的是形式，这什么？这就叫迷信啊！这把佛陀教育就变成了宗教了，变成迷信了。我们以为这样做目的何在呢？是希望升官发财，希望佛保平安。这不就搞迷信了吗？跟佛教的本意相去原汁原意。你看六祖能大师讲得好啊。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学头一个你学的是什么？觉真经全是心得。都是自信。就是中国儒家讲的本善呢。你看大学的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觉真经是至善呢。起心动念，止于至善；言语造作，止于至善。那就是佛菩萨的性质，佛菩萨的境界，这是真学佛啊！真学佛，学真经就是道，道者虚于不能离呀，念念不舍，念念相应。这是传道。从哪里开始呢？从持戒开始。这具足众戒。你已经修了十善了。十善是世间善人。是你应该要做到的。现在拜老师。老师就叫你具足众戒。在家。学佛从五戒下手，出家学佛呢从沙弥十戒入门。沙弥有十戒，24门为一，从这开始不犯为一，为一什么规矩我们中国人讲礼要守礼，唯一就是礼戒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从这开始那么小乘出家比丘有250条戒其实戒没那么多，戒只有十几条，多半是讲威仪女众出家有300条戒律也是威仪一多。如果扩展开，小乘有3000威仪， 大乘菩萨有84000细心，这真的不是假的。起心动念都有规矩，保持正念不能有邪思。啊，这是学佛的根本。如果我们把戒律威仪都丢掉了，那佛从哪里学？就没有了。啊，应戒得定。啊，学戒的目的在哪里？在得定。啊，守规矩得定。定还是手段，不是目的。因定开慧，开智慧觉悟了，那是目的。啊，所以必须要遵守的，先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啊，通常在中国古时候，这个第二条学习是5年，叫5年学戒，就是做这个第二条，这个三句，啊，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5年。啊，这个5年住在道场，道场有讲经的。以前道场是学校，有讲堂。啊，这个5年呢，他不准听经，不让你听经。啊，道场除了讲堂之外，还有行门。行门呢，一个中是禅堂，一个是念佛堂。大概行门都归这两大类。啊，你也不能到禅堂去参禅，你也不能到念佛去到念堂念佛。这5年干什么呢？作物。这个作物就现在讲劳动服务。啊，我们今天讲义工。啊，你是初学来的，5年你要跟大众服务。修福啊。啊，5年之后啊，来的新来的人了，你这个工作交给他们了，你才可以到讲堂去听经。啊，到念佛堂去念佛。很公平啊，要为大众服务5年呢。啊，然后就当轻重啊，啊，专心学习，啊，所以他是学校，啊，这个学校不收学费的，可是要做5年义工，啊，人人都要做，平等的，啊，这个阶段是之后，那就是入第三次三个第三三福了，啊，三福头一个发菩提心。你看，第一福是善人，世间的善人，世间善；第二福就是这个三条，这是出世间善，小乘；第三是大乘。啊，正式契入佛的境界了。啊，头一个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前面我们学过，有四有理。啊，随四发心的就是四弘誓愿。啊，随理发心的高。 啊，这发菩提此地后头有说，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我们下面会讲到。啊，身心因果，这个因果，世间法我们就相信了。怎么摆在菩萨呢？摆在大臣呢？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一句搞了一两年，始终有怀疑。他如果要放在第一条，我不怀疑。为什么？我们都相信因果报应，难道菩萨不相信吗？这第三条是菩萨了。想了两三年，终于想明白了，这不是普通因果，这是念佛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净宗法门啊，难信之法了，不是我们难信，我们都很容易相信，菩萨难信啊。啊，八万四千法门好难啊，不容易成就啊。啊，可是他要遇到念佛法门，他一生肯定成就。啊，那这个身心因果还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就是因果吗？啊，后面往生净土不就果吗？啊，一往生净土就做阿惟越之菩萨，不退成佛，那果啊，这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所以第三福有身心因果，然后读诵大乘，大乘经里头学一样，不是叫你所有大乘经都读，不是的，一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才能开悟啊。读诵大乘是一种手段。啊，目的是开悟。啊，一个人能一生学一部经，一般普通的人，啊，上上根人不谈，上中下三根，啊，上中根，应该在三年到四年，他清净心就显现了，心清净。啊，妄念少了，心清净了，这就是得定。啊，我们叫三昧现前。得三昧之后，应该也在三四年会开悟。啊，上根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中等根性的人呢，不能大彻大悟，他也有大悟。彻悟是通教理，见性。大悟，我们通常讲解悟，没有正德。啊，但是他能通教义，就是我本宗的东西没障碍了。啊，彻悟是通一切的，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那是彻悟。啊，这个彻悟一定要有的， 是以后的事情。念佛人在这一生彻悟不了，不要紧，往生就是彻悟。所以那个深信因果这句话重要了。如果不是修这个法门呢，得大悟的时候，往往还是出不了轮回。这是真的。佛教传到中国来快2000年了。汉朝啊，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啊，这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是当时的皇帝派特使从西域请过来的，到中国来是以过司的礼来接待啊，皇上的老师啊，这将近2000年了。2000年在中国确实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就远远超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啊，我们看禅宗，无灯慧远，1700则公案，那就是大彻大悟。1700多人，经得传的路，再加上教下大开元解的啊，合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超过3000人啊。那么这3000人呢，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啊，慧能大师突出是在一句话之下彻悟了，别人没这个本事啊。啊，可是3年5年彻悟的有，10年20年彻悟的也有，30-40年彻悟的也有。啊，悟彻悟境界是相同，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他都超越十法界往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大多数呢都在华藏世界啊，华藏净土啊。可是净宗这一门从慧远大师提倡，慧远大师东晋时代的人啊，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700年了。啊，这个法门，往生就是成就。那净宗在中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中下三辈，我想肯定不止10万人呐。这10万人做佛去了，这太殊胜了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了，跟一般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啊，但他是待业往生的啊，所以用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太多了 敬业三福，特别提出身心因果，非常有道理啊！特别是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意念能量非常之大，这是最近才发现的啊，大概在30年吧，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意念的能量能控制物质，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把这个意念用在念佛上，要想这个力量、这个能量出现，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一心专注，就会产生这个能量。一心专注，还不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吗？一心不乱懒呐！如果真的是一心不乱，那个能量可不得了啊！经宗里头一心不乱讲三种：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功夫成片，这是最浅的一心不乱，是我们都能做得到的。事一心不容易，事一心不乱，见思烦恼自然没有了，那个境界超过阿罗汉。理一心不乱呢，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相同。无名烦恼断了，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的，生凡圣同居土。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都放下。所以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经教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讲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可是无量寿经呢，他讲了很多次，不只讲一次。这古大德来考证，传到中国来的无量寿经的梵文原本不是一个本，根据现在五种原译本来看，至少是有3种不同的文字，所以在翻译里面呢，经文意趣出入很大。如果是一种原译本呢，不应该有这个现象。《金刚经》是一种原译本，六家翻译，这六个本子你看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无量寿经最重要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本愿呢，这最重要的。在这个5种原译本里头就出现了不同。有2种本子48愿，有2种本子24愿，还有1种本子36愿。 啊，古德讲翻译决定不应该有这种错误。所以判断一定这是传来的本子是三，至少是三种不同。因为无量寿经一共12次翻译，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都在的话，可能还有大的出入。啊，所以祖师们说，世尊在世，无量寿经的宣讲在3次以上。啊，那这就是特别法门了。啊，无量寿经这么多的本子，所以在中国呢，修学的中国人感到困难。5种本子全修，嫌太麻烦了，太多了。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呢，通通都学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经变成净宗主修的课本。啊，古来祖师大德注释了，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无量寿经在中国只有2个注解。啊，经言跟家乡。而在日本呢，无量寿经的学习风气比中国殊胜。在日本，无量寿注解有30多种。啊，我这次找到开林寺，希望把日本这些古著统统收集起来，我们印一套丛书。啊，无量寿经的注释，日本注释，有参考的价值。因此，这个本子汇集就很重要了。啊，后面都会谈到，详细跟大家他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汇集到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本子，才算是最完备的。啊，这是。下联句老居士借着前人第3次的汇集啊，前人汇集瑕疵的地方全部都改正过来了啊，经是汇集，注解也是汇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黄念祖老居士。如果说他自己来注解，批评的人很多，不服的人很多。啊，他这个注解是集注，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这大家没话说了，不是我说的，他引用经典83种。引用古大德、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的时候，110种，总共是193种，就这么一部书，啊，里面引用了193种，几乎每一段句节都是古人的话，都是经论的话，这大家看到服了，没话说了，不是黄念祖注的呀。啊，黄念祖老就是集注啊，高明，真高明。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我看他跟他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他注解的时候才搞完成。啊，我在台湾给他翻译，带了几册送给他，非常欢喜。啊，我看到他的那个房间里头一个小房间。不大，只有我们这摄影棚一般大，一张床铺，这个写字的桌子， 旁边就堆着一大堆的书。我当时问他，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找到这么多的资料，我们一般人找不到啊。真是三宝加持啊。那不是佛力，不是人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啊。啊，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被毁掉了，你怎么还能找到这么多？啊，这都是三宝加持后人，后人有福啊。啊，下老会经，啊，黄念老会注解，会集注解。啊，我跟这个经做了个科判，当时科判做出来的时候，赵普老在，我送给赵普老看。啊，送他一份，他非常欢喜。啊，这个经你看，有汇集，有科判，有注解，这个完整了。啊，那我科判里面没有玄义。啊，为什么呢？玄义完全用。念老的，我过去在讲经的时候，曾经用念老这个注解本子，啊，把它摘要编一个讲前的概要，啊，在这个地方黑体字的，这是我的揭露，啊，都印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参考，啊，可是我们讲的时候依旧讲。念老的解啊，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所以读诵大乘啊，要记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目的是在得三昧。我们学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啊，至少我们要悟儒教义，我们不能通教理，也得要通教义。啊，我们真学到东西了。又曰，还是观经上说的：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这就是菩提心。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啊，何等为三呢？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基础；第二个圣心，圣心不好讲。古来祖师大德里头这注解，好善好德，这是圣心。啊，我这么多年来讲这个圣心呢，我都用无量寿经的经题，它里面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因为圣心是自受用。真诚心、至诚呢，是菩提心的体，有体有用。啊，至诚心的自受用啊，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他受用呢，就是回向发愿心。啊，我们自己。做再多的好事，修再多的功德，不要为自己，要把这个好处给大家分享啊！所以回向三处啊，回向菩提， 我为无求无上菩提而修学的。啊，回向众生，啊，为一切众生而修学的。最后是回向实际，啊，回向实际是回向自性，啊，自性本善就是回向本善，啊，这个意思好啊，不为自己，这个心量多大，啊，才会有成就，所以量大福大。那我们修行做好样子给众生看，给大家做模范，给大家做榜样，人人都能做到心善念善行善，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与名闻利养不相干啊，这叫清高。啊，古时候不但修行人是向着这个方向目标，读书人也都是啊。啊，读书人志在圣贤，不在世间名利呀，不是求升官发财呀，不是的，啊，就是学圣人、学贤人。那学佛呢，就是学佛、学菩萨。啊，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这个二十多年来，我讲这三句，啊，至诚，我用真诚，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回向发愿慈悲也，啊，这就是发菩提心，啊，真正发这个心。这三福里头第三个第一句发菩提心啊，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就发此三心以及发菩提心也。这一句话是念老家的啊，这三心就是菩提心。大乘起心论也讲菩提心，他讲的是直心、身心，第二个是一样的，第三个是大悲心。所以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白。啊，直心就是至诚心，就真诚呐。啊，身心呢，确实就是清净心。我们学佛，求的什么？求清净。求平等，求大彻大悟啊！清净从持戒里头得到，平等从禅定里头得到，就是三昧里得到啊！三昧就是平等，还有高下，你的心不平等啊！所以从透过平等才会大彻大悟，就觉真觉啊！这个是佛法修学的三个阶段呐、啊。这个阶段三种这个方法被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接纳了啊，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啊，就是佛家所谓的因界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全部接受了。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修学有大幅度的提升。 如实到三家了，逐渐逐渐圆融，他都贯通。所以在中国形式上有如实道，实际上它是圆融的。哪个道长不读四书五经的？不读佛经的都读啊。那佛教里的出家，这些出家的僧众念四书五经，都有这个底子，念老子，念庄子，对于这个道家东西也下功夫去学习，这都通了。道也学佛，也学儒。所以圆融贯通啊。下面第七段。菩提心成佛之本。我们看念老的解，又密宗最重发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意云，念老是密宗的金刚上师，难得了，所以他汇集注解里头邪密宗教全都有包括了佛教十个宗派，这注解全有啊。你不能说它偏向哪一个通有菩提心义里的说，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是啊。所以不发菩提心不能成佛。也就是说，不发菩提心，你就不能回归自性。成佛是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中国传统里面讲的回归本善。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发菩提心就回归本善了。那个本善在佛法讲就是成佛。所以智慧。善良。佛法里面所说的道理、神通、德能、相好，通通都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他为什么那么强调明心见性？因为你见性，全都得到。智慧、神通、道理、德能、相好，全都现前了。这才是修真正求学终极的目标这个世间事情，人间天上都是小事啊。世间人贪着，明白的人都不贪着。为什么呢？这个道业里头的快乐比超过那个。古人有一句话说：“世味哪有乏味浓？”这句话说得很明白，是说世间的快乐，没有佛法里头的快乐比不上啊！佛法真乐。真正其如佛法了，你说修道修成神仙，那这人间怎么比也比不上他。那神仙没有出三界，没有出六道 神仙里头有地仙，没有离开人间。天仙多半在欲界、色界，啊，地位都很高啊。啊，那佛菩萨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啊，那个乐我们无法想象。啊，如果学习这点没有乐趣的话，去了干什么？早就被人丢掉了。这里有真福，大福报。啊，里头有真乐。啊，是大师因缘，莫过于此。我们就很现实的，也不要想得太高深，就落实在前面讲嘛，一离一世嘛，我们就一世，是红是缘啊，是红是缘就是发菩提心啊，实际上愿就一个，众生无边是愿度。啊，这一愿是真的，其他的三愿是成就这一愿，实际上就这一愿。这一愿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跟这意思完全相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是菩提，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但是佛的这个境界比毛主席大，因为毛主席只讲人民，没有讲到别人，佛是讲十法界，他只讲一法界，十法界只有讲人法界，那除人法界之外，人上面有天，有阿修罗，啊，再上去，啊，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下面的时候，下面有，三恶道，啊，有恶鬼畜生地狱，佛是通通都包括了。不仅是为人服务啊，为十法界的众生去服务啊，这多有意思啊！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菩提心真正做到了啊。那么你要真正为这些众生服务啊，佛是讲为众生，不是讲为人。人包括在里头啊，你得有能力，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你才能办得到啊。你要没有能力，光发这个愿，这个愿是空愿啊。可是这些能力、神通、道理都是我们自己有的，不是没有，有的有，现在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有障碍，所以业障啊，障碍住了，所以有不能现前，有智慧，烦恼把智慧障碍住了，啊，有德能，德能被我们的业障碍住了，所以业障啊，啊，业障障碍我们的能力啊。障碍我们的相好啊！啊，所以佛给我们讲，我们有三种障碍：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障碍了我们的福报啊，尘沙烦恼障碍了我们的德能。见思烦这无明烦恼障碍了我们的智慧，那这三种烦恼都断掉了，都放下了，我们自信里头的智慧、德能、神通、道理、相好，通通现前，真得大自在，真有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 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众生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应。啊，感应道交啊，如海潮应。这个比喻是什么？海潮、上潮、落潮，时间是一定的。那住在海边上的人知道，就是很有信用，到时候它就涨潮，到时候潮水就落下去。啊，用这个来比喻，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感应，啊，决定不实现。你什么时候求到，他什么时候就现身了。无时不现身，无处不现身，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是又菩提论云。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菩提心真心，真心里头无所不包，妄心里头没有真心的自性功德，啊，佛在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啊，阿赖耶里都没有，也就是妄心里都没有，真心里都有啊。菩提心是真心的，所以它包含着一切诸佛的功德法，若修正出现，啊，修正是把障碍放下，它就出现了。这一出现呢，为一切导师，这一切要加个众生就好，大家就明了了，为一切众生的导师。他有能力教人呢，啊，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佛法是四道，守住老师这个本分的地位，决定没有违约，啊，佛只是教人。啊，他什么都懂，没有一个问题把他难倒的。为什么？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从自信变现出来的，他只要见性了，他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本找到了。啊，就像一个圆，圆有个中心，圆心，他把圆心找到，他在圆心这个地方，这个圆任何一点跟他都通的。菩提心就是圆心，他不需要学的，样样都通。啊，他都能帮你解决问题。啊，所以永远站在师道上啊，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若归本呢，则是密言土，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归本，密言土是自信，密宗里头叫它做密言土，在净土宗里头叫它做常寂光土，是一桩事情啊，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 啊，那么在教下里面称的就叫法信徒，都是一桩事情，用的名称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讲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了不起，在华严经上是化身啊。妙觉如来啊，华严经上等觉上面是妙觉啊，等觉还住十八土，妙觉不住十八土了，回归常寂光了，也就是归本弥严土了，这回归常寂光了啊，不起于坐啊，这是比喻，不动，不起坐，不动能成就一切佛事，这一句就教化众生的事情。他动了没有？他没动。为什么呢？密言陀里头，我们叫他做常寂光陀。常寂光陀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慧能大师坚信用20个字来形容它，形容的太好了。啊，坚信这本性，本性什么样子？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第一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没有一丝毫的染污。要知道我们讲的现象，物质现象是这样，精神现象也是这样，自然现象还是这样，常寂光里面这三种现象都没有，真清净啊！啊，第二个呢，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我们现在时间是有生灭现象，而且生灭不止啊，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现象。啊，精神跟物质包括自然现象，它是个波动的现象。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600兆。弥勒菩萨说的，现在量子力学家把它证实了。这了不起啊。我们原先对弥勒菩萨讲的话还有怀疑啊，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相信了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问答3000年前的事情，3000年后这些科学家把它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生命现象啊，自性里头，常寂光里头没有生命，这种波动现象不存在。第三个呢，本自具足。啊，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说他无，那他样样具足。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他都有。有什么？他不信，不信。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意，啊，身、意都接触不到他。啊，你不能说他无。啊，所以空，我们只说他空，空不是无，他有。啊，第四个现象，他从来不动。 第五个现象，能生万法，众生有感，他马上就有应，他就能现象。他什么现象都没有，他能现一切万象。虽现一切万象，这一切万象确实了不可得，它不是真的。啊，我们学了几十年了，才把佛法讲的这一些文字稍稍理解了一点，啊，不再怀疑了。啊，真的能成一切佛事。又赞菩提心曰：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俗成俗证大觉位。这是赞叹发菩提心，勉励我们大家了。啊，我们要想求佛慧，求佛慧就是求自己自性本具的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啊，不向外求，从内求。啊，所以佛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怎么求呢？一定要通达菩提心。你对菩提心的理明了，是的真干呐、啊，啊，真正发现呐、啊，啊，那发这个发真发心，你就是真干，对吧？头一个要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要发这个心。为什么？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只有大乘经上讲得清楚啊！因为一切法是一个自性变现，能生万法，万法跟自己是一体。你知道是一体了，你能够不为他服务吗？不知道是一体，不肯呐、啊。知道是一体，自然的跟他服务啊。那自然关心他，自然爱护他。啊，像父母对儿女，你知道他是自己儿女，你不能，你能不为他服务吗？一个道理嘛，啊，一家人，我不是你，你还不是他了，一体更亲切了，啊，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一体呀，哪个地方有问题都得关心啊。这叫真正通达菩提心呢、啊，所以菩提心一发，为众生服务，啊，未来为众生服务，我一定修养道德，啊，要断烦恼，要学法门，要成佛道，成佛道就是成就圆满的戒定慧三学。我有戒定慧，我就有能力为别人服务。啊，没有戒定慧不行啊！啊，戒定慧圆满就叫成佛啊。所以现前父母所生身就成佛了，肉身菩萨了，肉身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的，就这个主要事情。啊，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做示范的，啊，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这就完全对了。 啊，为别人服务，面面周到，啊，自己自心，一尘不染，清净无也。啊，众生有上中下三根，上根的想成佛，啊，我们可以帮助他；中根的还不想成佛，想成个罗汉菩萨就不错了，就满意了，也能帮助他。下根人的时候还不想出三界，觉得这个地球啊，那个天上啊都不错啊，也能帮助他啊，确确实实随众生心因所致量啊。佛没有勉励他，那你好好念的，佛不是这样说的，你喜欢哪里就帮助你在哪里啊，随心因量啊啊，这些我们一定要学啊！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因为历史不一样，文化不相同啊，生活方式不一样。今天交通发达，资讯便利啊，一个地球变成地球村了，我们跟地球上什么样的人都会往来，都有往来，一定要随他的缘，他喜欢什么啊，我们就帮助他什么啊。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我从来不劝人改变宗教信仰，那是一件很缺德的事情啊！我鼓励他们认真学好他自己的宗教，然后啊，再多学别人的宗教。为什么呢？会把你的宗教提升。他说：“你智慧开了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取他的长处，弥补我的短处，我不就更提升了？”啊，人人都能够觉悟，都能向这个目标，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都上升提升，这个世界多和谐，这个世界多美好啊！像华严经比喻，这华严经比喻比得好啊！啊，花什么花了？园是花园呢。啊，这个花园里头一切品种的花木通通有，一样都不缺。你说这花园多美好，如果这花园只是看只种一样东西，它枯燥无味啊，它看一下就不值得再看了啊。千千万万品种啊，你看不尽的啊，所以用花园来比喻，比如说比喻佛陀的教学啊，什么样的科目都有啊，像一个大学一样，现在大学的科系只有几百种啊啊，你看佛法大乘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哪个大学里头有八万四千个学系啊，啊就小乘嘛它也有三千呢啊，现在大学连小乘都做不到，小乘有三千个法门呢。啊，现在大学没有三千个学系，啊，好像有四五百个学系这样子，啊，不到一千。啊，大乘确实了不起，八万四千法门提出个数字，后头还有一句。法门无量是玄学，不止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是你刚刚入门 啊，你所必修的。啊，学确实比什么都快乐。啊，我们人生一生当中，想想做学生的时代，啊，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代。啊，我们做学生那个时候很苦，但是想想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啊，物资缺乏了，逃难了，是很辛苦啊。啊，但是老师、同学。老师比父母照顾还周到，同学比亲兄弟姊妹，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啊，患难当中的时候，看到真情。啊，下面这一段，摄修善法，名摩耶。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诸经之王，这是《华严经》上的。《华严经》云：“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摩耶。法心之要，不言可喻。”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也就是说，没有真正为一切众生服务的这个念头，你行一切善法叫摩耶。为什么是摩耶？不为一切众生呢？一定是为名闻利养。他为这个发心呢，啊，为名闻利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就叫魔，不是别的魔，啊，你没办法出离轮回，啊，只有我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自己一无所求。六道就没有办法拘束你了，你自自然然就超越了，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为什么呢？十法界里面的佛没发菩提心，大乘经里面常讲啊，阿罗汉没发菩提心。阿罗汉也很了不起，但他度众生，他喜欢你，他度你；他不喜欢你，不理你。那不跟菩萨，菩萨不一样啊！菩萨没有分别，他有分别。那他高兴就多去帮你，不高兴的不帮你。啊，也很有慈悲心，你求他，他帮你；你不求他，他不主动帮助你。啊，不像菩萨。菩萨看到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请他就来了，主动的帮助你，不一样。啊，所以量大佛大了，啊，佛的量最大了。啊，那么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没菩提心，为什么？起心动念没放下，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叫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是什么地位啊？圆教初住啊，别教初地啊。啊，菩提心一发，人就到这个层次了，这个层次超越十法界。所以菩提心一发，他到哪里去往生了？ 到十八土。啊，如果不是念佛到极乐世界，他到华藏世界去，毗卢遮那的十八庄严土，啊，一般呢都到那边去了。啊，那边的老师是毗卢遮那如来，啊，帮助如来的两位助手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的是观音跟释迦。啊，那么可见发菩提心重要。菩提心也真的不容易发。为什么呢？没有自己，只有别人呐。菩提心正发了，你再苦再劳累，你没有感觉。为什么？没有想到有自己。啊，想到有自己，自己才会累呀。你没有想到自己，啊。做了二十四个小时工作，谁做的？没有人做，所以他不累呀。啊，这个就是以心控物。啊，你心里有我，我到时候饿了，我到时候累了，无我谁饿了？谁累了？没有啊。啊，大乘佛法里面头一个就教导我们把身见卸掉。啊，不要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这身是个工具。啊，好比一辆车，这个身是车，我是驾驶的这个人。啊，我不是这个车。车不是这我，可是我跟车有关系，我要用它。啊，它不是我。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了，你工作时间再长久，不会感觉到辛苦，不会累，而且越做越有精神，啊，精力充沛呀。这就说到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菩提心不能忘掉，不能失去。忘掉是什么？对已经发菩提心了，忘掉了啊，那不是真法。失去的时候是没发菩提心啊，没发的要发，发了之后啊，不能忘掉。啊，那你修诸善法全是功德。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修诸善法，这个里面果报差别非常之多。啊，因为人的心念不一样，有人为民，有人为利。啊，名利里面就非常复杂。啊，为求得名利的时候，有人用正当手段，那是人天福报；如果用不正常的手段，那果报在三途，差别太大了。啊，这个里面有因果的定律啊，任何一个人没办法违逆因果啊，这逃不了啊。古谚语有所谓啊，因果不饶人呐、啊。 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人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如理如法的求福求慧，求得到，不是求不到。啊，了凡四训是最好的例子，应该要多读啊。人生在世，确确实实，谁都逃不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只是一些人没有好好掌握他的命运。如果能好好的掌握命运啊，他会很幸福。为什么呢？他不造业。啊，你这个财物，你说我要财，想发财。啊，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而取得。取得的还是你命里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如果命里没有的，我能够取得，哎，受一点报应还可以。那命里有的，你是冤，太冤枉了。命里没有的，才得到你，你不遭重病就遭横祸。你命里没有，你不应该得。啊，得重病的时候，不是钱痛花光了，啊，搞了一场大病，啊，或者遇到横祸，那财都丢掉了，命里没有，啊，抢到抢来的都他命里有的，你得有没有啊？他要不抢，不过是迟一点得到，啊，用这个手段就快速的得到，错了。所以晓得这个道理是。绝对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啊，那佛教导我们怎么发财呢？布施。越施越多。啊，你命里的财库啊，财很多，那是什么？过去生中修的财布施。啊，命里面财库很多啊，亿万家财的。那都不是一时修的。啊，通常总是30到50修这么大的财富啊。啊，这一生的时候果报现前。啊，命里没有财富的人修布施。我这个命里的财库空空啊，什么都没有啊。啊，我很清楚啊，我的老师教我。啊，所以我遇到张家大师，把这张事情给我讲清楚、讲明白。啊，要我修财，我跟他讲，我没有钱呐，生活非常艰难呐，哪有财能布施啊？他问我，你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我真听话了，那真的越是越多啊！学到3年之后啊，好像这个生活的时候，收入就比较宽松了啊！真干，决定不能停止，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你要问我这么多年来学佛60年了，施了多少财？我可以说我自己不知道数字啊。啊，概略估计总有几十亿啊。我不晓得钱从哪来的。啊，真不可思议。啊，决定不要去集财，这佛在经上讲的，这最忌讳的，集财伤道，有多少是多少，啊，那你出去了，这边就进来了，进来比出去肯定要多，这是我60年的经验， 那是又失了。啊，现在我不想失，所以我劝大家不要送钱给我了。啊，可是他不听话了，还是有人要送啊。啊，送我就赶快给他失掉。啊，我现在不但是印佛经啊，传统文化印的很多，送的很多。啊，现在我还想印古兰经，啊，跟伊斯兰教结缘，啊，我让他们给我选本子，古兰经中文翻译的有十几种，啊，让他们自己选，选一种，我印一万本，送给这个国外的这些华侨，啊，国内。我们同胞们学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少啊，广结善缘啊，基督教不要送，他们的钱太多了我知道他们这个印的这个圣经大大小小本子太多太多啊，那超过我们啊，但是伊斯兰教的典籍不多。很多好事有缘就做，没有缘不要去攀缘啊，攀缘心就不清净了。无论做什么好事，记住不要破坏清净平等觉，这个太重要了。与妨碍清净妨碍平等这个事情绝对不做啊，在不妨碍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啊，不要有意去做啊，不要刻意去找钱，这个错了啊，缘一定要随顺自然啊，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啊，这个越施越多，老师告诉我的，我60年当中检验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啊，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啊，发心之要，不言可喻啊，这个意思很深呐、啊。人一定有善心。善行利益众生的心，利益众生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把众生教好，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把众生教好，自己做个好样子就能把众生教好啊，自己真正做好了，确实帮助自己就太大了啊，对自己的帮助是幸福快乐美满，这个与地位财富毫不相关啊，这真乐叫乏味，不是世间这个乐能够比拟的啊，真乐啊，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啊，生活在智慧里头，不是生活在烦恼里，你这多快乐啊，成就自己确实就是成就众生，就是对社会很大的帮助啊，一生就是岁月，不攀缘啊，别人是好事，我们应当帮助他；不是好事，我们可以不理会啊， 好事里头最大的好事就是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讲了一生啊，30岁开悟就开始讲，讲到79岁圆寂，好榜样啊！啊，我这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真干，我对得起他，我听话，啊，越干越快乐，越干越欢喜。那过去什么都讲，现在皈依了。我有生之年就讲这一部《无量寿经》，一遍一遍的讲。啊，一年讲一遍。如果有寿命，我肯定会讲10年。啊，一天4个小时，一遍讲300天。啊，一年大概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到外面去旅游去玩玩。啊，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小地方，非常满意，非常快乐。啊，利用这些网络、卫星电视，给全世界人做交朋友。啊，有志一同都在这个时间啊，在网络上见面，那多快乐，多欢喜。好，今天我们就休息到此。